呼延灼镜子的功能还没有发挥完，花荣又上来了。一旁的彭启也上来当一面镜子。花荣跟彭启打了三个回合，女将扈三娘就上来了。不幸的婚姻让她把怒火都发泄到了战场对手身上。彭启就是那个不幸的孩子。扈三娘用日月双刀跟彭启大刀对抗了20来个回合，然后故作败退。彭启用疑似天眼看到扈三娘落荒而逃，他拍马紧追，想要立下头功。扈三娘回身一甩套索，就套住了彭启的脖子。彭启在落马的一瞬间才明白，原来自己不是开了天眼，而是患上了近视。等到他上了梁山之后，又见识了花荣射箭本事，他想起了与花荣过招的3个回合。如果花荣使出回马一箭，自己这个天眼将军恐怕连当近视眼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就是瞎眼了。彭启被绑，主将呼延灼觉得面子掉了一半，他急于挽回面子。呼延灼刚拍马杀出，就遇上了病尉迟孙立。两人不知道究竟谁是谁的模仿秀，这次照镜子真是名副其实的。从头到脚，兵器到坐骑，居然都是一样，除了衣服上的细节有区别外，其他的都一样。一来一往，两人打了30多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明白人知道这俩人是在对打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人在玩乾坤大挪移呢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孙立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将领。在日后的梁山，呼延灼排名第8，孙立排名39，同样是使鞭的，排名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这场对抗，呼延灼方面渐渐落入下风，但呼延灼还有一样法宝，那就是连环马。呼延灼的连环马全都拴在了一起，马身上都披着盔甲，任凭梁山的军马怎么冲击，这连环马阵就是突破不了。这场打斗暂时以平局收场。将门虎子呼延灼回去重整旗鼓，宋江则抓紧时间发展下线。这个你发展下线就是彭启，宋江的手段就是下败，败到你不好意思为止。天目将军一看宋江给自己下败，一开始以为是错觉，他现在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更不相信什么天眼。定睛一看，宋江真的在给自己下败，这一败就把彭启给镇住了。要说彭启这人也是条变色龙，变脸比川剧还快。刚才跟花荣过招时还骂花荣反国逆贼，这时改口说，素知将军仗义行人，扶危济困，不想果然如此义气，倘蒙存留微命，当以捐躯报效。唉，彭将军，别叫天目将军了，以后你就是变脸将军了。第二天，宋江与呼延灼再战，宋江还准备用昨天的战术对付呼延灼，没想到人家改战术了。呼延灼使用了3对连环马进行中军突破，1对连环马是30匹，30匹马一起冲阵，效果跟重型坦克一样。3对连环马把宋江的人马冲得7零8落，他们只能四散逃命。梁山人马没有反坦克手雷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连环马坦克。如果没有水军头领在岸边接应，宋江就得用狗刨的方式游回梁山了。要说呼延灼也太霸道了，在冲击宋江人马的同时，还顺手把梁山的2个酒店给拆了，等于一下子取消了2个梁山办事处。据说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朱贵高兴的好几晚上没合眼。同样高兴的没合眼的还有晁盖，他听到宋江差点被连环马踩死的消息后，居然有一点兴奋。也难怪，你宋江正夺人家的权呢，人家能不幸灾乐祸吗？晁盖和吴用以及公孙胜一起下山来视察军情，宋江的脸彻底掉地上了。 晁盖让大家注意，加强防守，然后让宋江上山休息。宋江摇了摇头，拒绝了。先是差点被连环马踩死，接着又差点被逼到水里淹死，哪还有脸上山休息啊？对于宋江而言，这是最长的一夜，幸好黑夜掩盖了他惭愧的脸色。